Golf Leisure
中文叫做巨灵 V This is
Golf Leisure
TW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巨灵 V Underground。 巨灵 V 是一个一直聊一直吃一直会有专案产生的社群。我是主持人以杰，
我是客座主持人雨婷。这个 podcast 将会介绍 GDB 专案、GDB 贡献者，还有很多 GDB 社群的幕后故事。
GDB 参与者各有立场，今天听到的只是其中一种。想要看见更多面向，欢迎来社群多多了解。
You are listening to
Golf Zero Underground。
欢迎大家回来 GDB Underground。有点久没有录音了，有点陌生。
没错。
好，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专案，我觉得，因为我好像每次开头这样讲，因为每个都觉得很特别。好，我想一下，今天我们想要介绍的专案，就是相较于我们在前面应该是第一二集或第三集有讲到的，中央总预算视觉化或者是政治现金的一些揭露，这些是由民间来发起的巨灵力专案。
嗯，
然后他可能是比较政府不想公开或不愿意主动揭露的东西，但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专案叫做 V 台湾，它的脉络其实比较有公部门的性质，然后是由公部门发起，居里 V 社群觉得可以一起加入，也不一定是，其实也没有一个决策过程，但就是有人愿意加入，所以一起开始的专案，那就叫 V 台湾。今天呢，想要邀请的就是 V 台湾的参与者 Peter， 所以先请 Peter 自我介绍一下，用三句话。
嘿，大家好，我是 Peter， 然后我是 V 台湾的参与者，那我同时也在 GDB 临时政府参加其他的专案，例如临时小学校的专案，然后还有就是之前有发起过一个疫情纾困方案资讯的整理的一个专案，然后同时也目前正在筹办 GDB 的十周年生日趴的活动。
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Peter 有参与我们今天主要介绍 B 台湾这个专案，那想问 Peter， 就是当初你是怎么加入到 B 台湾这个计划的？
当初加入 B 台湾，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能跟我一样，都是因为人际连带的关系，然后进入到GDB 临时政府的社群，或者进到特定的一个专案，然后再进而认识到临时政府这个社群的。那我当初其实就是因为B 台湾之前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参与者叫子瑜，他那时候我跟他在一个活动上有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就是他有邀请我来参加 B 台湾每周一次，当时还有每周一次的小聚，所以就是我那时候去了一次的小聚之后，那就进来 B 台湾这个专案当中了。那我也是从 B 台湾参加的这个专案之后，我才意识到说有居林 B 的临时政府的这个存在，然后就继续的参加临时政府其他的活动，譬如说面海松、黑客松、大松等等的活动这样子。
听 Peter 介绍，感觉他是全职，就是全职在做居林 B 的事情、啊、但其实跟你本身的专长是有关的，是跟法律相关，对不对？
对，因为我现在是就是法律研究生，所以就是 V 台湾它其实因为它的讨论的核心还是以法规居多，所以刚好也是蛮切合到我自身的一个专长上面的。
嗯，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谈了很多 V 台湾，但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开始介绍，简介一下 V 台湾到底是什么。那 Peter 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V 台湾的成立和运作吗？
V 台湾它，如果大家去搜寻 V 台湾的话，那你们可以找到一个网站，然后那个网站它上面就会写说 V 台湾的 TW， 然后数位经济线上法规线上咨询，所以它从整个架构来看，它就是一个非常法规的一个网站，然后就是大家讨论的东西，在这个网站上讨论的东西基本上也都是跟法律比较像，法律或法规比较相关。那简单来说 ，V 台湾是一个讨论法规如何制定跟修改的一个平台。只是一般来说，我们在就是讲法规要如何修改的时候，大家通常会觉得说，那不就是行政机关，譬如说政府或者是公部门的人，他们内部有比较专业的法律人员或者是行政人员，然后他们来主导这样子的一个修改。那 V 台湾当时的想法就是当时创立的想法其实就是想要颠覆这样子的一个形式，让更多公众参与的声音能够进到法规或政策如何制定跟修改的这个过程当中。
当初最刚开始 V 台湾成立的时候，它开始处理的法规有哪一些？因为其实法规它的面向很广，就是有刑法、民法，然后行政法等等。 V 台湾它本身关注的法规的修改或是议题的讨论有针对哪一个领域的吗？
这个蛮有趣的，因为 V 台湾它的这个平台它的宗旨就如同刚刚讲到的是希望带入公共参与的一个模式。那为什么要带入公共参与的模式，是因为每一个法规的制定一定都会牵扯到非常多的所谓的利害关系人。那这些利害关系人呢，有可能是因为这个法规而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人。那这些人呢，他可能彼此间的利益或者是彼此间针对这个法规的看法是有矛盾的，是有冲突的，那并不一定都是能够就是好好坐下来讨论的。那所以 V 台湾就是希望借由公众参与的方式，让每个利害关系人所关注到的面向都能够被充分的讨论跟交流之后，那这样产出来的法规呢也会比较符合大家的需求，然后也不会有出现说法规定出来之后却发现不符合利害关系特定利害关系人需求的一个情况，然后也会避免说就是譬如说特定利害关系人是势力比较大的人呢，或者是可能财力比较多的人，他们呢能够用他们的财力或势力去主导整个法规的进行这样。
嗯，我觉得要讲到就是 V 台湾的专案的一些机制，可能会让大家更了解 V 台湾在做什么。因为我之前一开始搜寻 V 台湾，我相信如果刚刚有人搜寻的，可能会跟我反应一样，就是数位经济法规线上资讯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每个字好像都听得懂。
对，就中文的奥妙是我合起来我就看不懂。所以我有看了一些法案，有像我记得有一些是电子烟的买卖，它就像它牵扯到线上可不可以买卖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数位的部分，就是可能跟网络上或一些电子数位相关的一些议案，或者是可能比较着重的焦点，对不
对？
或是之前也有一些是针对比如说 Uber 的讨论，然后或是 Airbnb 的讨论。
因为当初V 台湾当初一开始有很多的提案，其实都是跟这种譬如说可能传统的实体的法规，在当时网络的发展蓬勃发展之后，有非常多新兴的网络的平台出现，然后这个网络的平台呢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对于就是很多服务已经逐渐的走向科技化，逐渐走向数位化，已经感到习以为常，但在当时其实对于很多的所谓的法规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传统法规并没有办法去处理到就是这种线上的平台或者是线上的服务它所衍生的问题。那也因此但是在传统法规的修法里面，整个完传统的修法过程里面好像也很难纳入到这些线上的使用者或者是比较年轻的使用者的心声，所以导致说它的法规修改就变得是可能会比较僵固，或者是没有办法去适应这样子新兴的一个实体的虚拟的一个世界。那所以 V 台湾当初都是想要解决这些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初提出来很多的提案其实都会跟数位可能都会跟数位经济或者是跟网络的议题有所相关的原因。
嗯，所以在整个 V 台湾的讨论流程里面是会有实体的会议，然后也会有线上的讨论。
没错。
然后我看了一下，其实在网站上它是有步骤的，就是如果你打开 V 台湾的网站会看到它是有不同流程，有些是可能即将开始，有些正在意见征询，然后再来是研拟中的草案，跟最后有送交院会，所以它看起来是一个可以进入公部门的一个体系，对不对？所以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讲说在跟 GDV 其他专案不太一样，大部分 GDV 的专案都是有点是做了一些政府没有在做的事情，可是这个好像是不是会有一些优势，就是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如果想要影响政府政策的话。
对，这边其实可以稍微带一下 V 台湾当时的一个成立的历史脉络的背景，就是在2012年 G0V 临时政府成立了之后，然后到2014年的这段时间 G0V 一直都是以一个叫做网络社群的一个形式存在。那2014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发生了一场改变台湾政治以及就是民主运动史的一个非常规模很庞大的一个社会运动，就是太阳花学运。那太阳花学运它其实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影响，这部分可能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完整的做出一个定论，但 V 台湾可以说是在太阳花学运底下催生的一个成果。因为当时的政府意识到就是传统的施政模式还有传统的修改法规的形式还有整个步骤跟流程已经无法适应 这个网络世界的方式，以及无法适应网络世界的生态，所以他们希望创造出一个可以让大家在网络上提供意见，当时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平台，但现在有了，所以就是希望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让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就是参与法规的修正，然后同时也可以让大家或者是各个部会可以把想要修正的法规送进来，让公众来做讨论。那这也是为什么 VTaiwan 它其实具有一个特色，是就是如果真的协调足够的话，是真的可以送交院会，然后具有实质上的政治影响力的。那这个也是就是 VTaiwan 当跟其他的居令立临时政府其他的专案比较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因为它本身就是政府来临时政府的场合提案，所以它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就是实质上的政治影响力的。
嗯，我觉得刚刚 Peter 讲的这段话有几个蛮可以提醒大家，或者是跟大家补充一些背景知识，就是2014年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所以他刚刚说的这个政府意识到的这个政府是国民党的政府。再来就是刚刚的提案人，如果大家听到说是政委开始这个逼台湾的这个想法，可能会想到是唐凤，但其实当时的政委是蔡玉林政委。所以我们在就是之前在录音前的讨论，我们有讲到说，当时其实也会有人觉得是不是 V台湾的专案是具有政党色彩，比如说国民党的支持，或者是国民党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操作的。可是我觉得到现在下来，不管换了哪一个政委哪一个政府，其实他还保有很好的社群讨论性，就是社群的自主性，然后也不会因为政党轮替而影响他的议案的讨论跟征集的部分。
我觉得这点可能是对于就是由公部门发起的专案跟其他一般民间专案很不一样的地方，就至少它是由公部门去主导成立的，所以它的延续性相对于一般专案来说，它其实也可以更持久。然后可能在政党轮替下，它其实也会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去做一些改变。所以我也很好奇，就是就 Peter 你来看，就是像这样有公部门的色彩，在你的参与过程当中，你觉得它有什么优势或劣势？
优势的话，就是当然因为它有具有实质的政治影响力，那不管怎么说，大家都会希望自己的意见是被听到跟被重视的，所以有些人他可能比起体制外的专案参与，他可能会更希望说我希望能够加入体制内，然后就是在体制内去推动改革，因为毕竟体制外的改革可能可以冲击到政府，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针对政策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那体制内的话，至少因为你就在体制之中，所以你可以去，虽然你的空间可能有限，或者是你的能动性可能有限，但是你所做的改变似乎是一个比较实质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也是 VTaiwan 它之所以特别的原因。但它同时也会带来限制，就这个限制其实我在当初在做一个 VTaiwan 的案子的时候就非常的明显，就是因为当初在2020年到2021年之间，就是台湾出现了很多的共享机车的服务，那我不太确定大家现在有没有用这个服务来作为通勤的一个习惯，就是像 WeMo 啊、 GoShare 啊、还有 iRent 这些共享的不管是机车还是汽车的服务。那我当初就想要讨论的是说，那这个共享机车或汽车它是不是会造成一些交通上的问题，那于是我就把它提到了 VTaiwan 来做讨论。那后来我们也有实际的去拜会一些政府的官员，以及去收集利害关系人以及民众的意见。那但是这个部分其实就在拜会政府的官员的时候，其实就发现了一个就是当初没有想到的问题，就是其实政府在推动政策的时候也会有他们的政策考量。譬如说为什么台北市要给予这些共享机车的厂商他们一个停车上的一个优惠，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为了要推动台北市他们在低碳交通上的政策目标。那也因此有些人会质疑说，就是为什么这些厂商可以去使用公有的停车位，然后甚至是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去取得这个停车位的使用权。那政治上来讲，它其实就是政府希望达到的一个政策目标下所做出来的一个选择。所以在参与这样子的一个 专案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虽然在体制内它可以推动很多可能实质上的改变，但因为它造成的改变是实质上的，所以它会需要更多的更加慎重的去讨论，然后同时也要衡量到其他的政策目标，譬如说关于环境，若以电动机车、共享机车这个议题来看的话，就是关于环境的议题可能要被纳入讨论，然后关于用路人，就不只是在使用者的角度，或者是在营运的角度，或者在公共交通的角度来做讨论。
哦，所以感觉其实提案本身它也很针对那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一个情境下，才有可能被真正变成一个B 台湾上面的专案讨论，对不对？
对，尤其是因为提案的过程当中，其实会非需要有很多的参与者去提供意见。
嗯，
那像之前的，例如 Uber 的相关的讨论，那也是因为当时 Uber 在台湾其实是有引起非常大的一个新闻的话题，包含就是传统的计程车业者或者是 Uber 的使用者，他们都在媒体或者是在网络空间进行了非常多的讨论。那也因此这个议题也累积了非常多的网络声量。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因为它是一个具有网络声量的议题，那当我们把这个议题拿到 V 台湾上来让邀请大家参与讨论的时候，大家给予意见的积极程度就会相较于其他的议题来说会高很多。但是有一些议题它可能没有，不是说重要性不够，而是说
它的媒体声量不够，
对，它的媒体声量不够的状况底下，譬如说私密影像散布或者是开放国会这件事，这些议题我们不能不说它不重要嘛。因为像私密影像散布这件事情，其实之后就爆发了那个deepfake 声伪技术的问题，但是在他一开始被丢了上来 B 台湾进行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或媒体的声量的。那这样子相对来说，参与讨论的人以及参与讨论的积极程度就会差很多。那一旦我们没有办法萃集到足够的讨论或参与的积极程度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足够的意见征集，那也没有办法去推动说，诶，实质的改变就没有办法再继续进行下去。
那像刚刚 Peter 提到的这个 Uber 的这个案例，如果是在就是 V 台湾的这整个讨论流程里面，它大概会耗时多久，或者是每个阶段有没有在哪个阶段其实是会花最久时间？
一般来说 V 台湾的流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会先请或者是会邀请大家来小松，就是我们 V 台湾之前每周都会有一次的聚会，然后会邀请大家，如果你有想提的案子的话，可以来这个小松来进行讨论，然后讨论了之后，就是我们会让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聚焦，然后聚焦之后呢，譬如说丢出几个问题出来，然后呢放到网络上来做意见征集。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也尝试过非常多意见征集的平台跟软体，那就也不只是仅仅是用比较传统的 Google 的表单或者是其他的方式，而是让大家可以在看到其他参与者回应的情况底下能够继续的去做回应，然后等到大家的意见征集收束到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就会开始针对大家的意见去跟部会、政府的部会来做讨论，然后讨论完之后可能就会有一些草案啊，或者是规定的一些修正或发布。那这个修正或发布的话，就是它不会它现在还不是产生实质的效力，因为根据就是台湾的就是政府体制，你必须要进到院会，或者是你要有让它修法通过的话，就是还你要经过立法院同意啊等等之类的一个状况，所以它的时程上其实会是一个蛮长的一个时程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提到的就是媒体声量会蛮重要的，因为它要有足够的媒体声量，它才能够支撑这个就是专案可以走完全程，然后让这个改变或者是让大家的意见可以顺利的就是被送进去。
嗯，我觉得媒体声量这件事其实不止在 V 台湾，在 GMV 的很多专案也是，尤其是比如说到选举期间的时候，投票指南这种可以帮助大家去选候选人这些专案就特别有人愿意去做，所以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也是看大家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跟这个题目硬不硬，有一些很硬的题目真的要大家一起来讨论就会相对比较困难一点。
嗯嗯嗯，那你在你自己参与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是你觉得 V 台湾很特别可以分享的点吗？
嗯，我觉得很特别可以分享的点是有一次我们，那应该算是 V 台湾在，就是因为目前 V 台湾是一个修火山的一个状态，那 在 V 台湾进入这个状态之前，我们曾经有做了一个是关于社会企业的讨论，然后是办在就是现在在仁爱路上的受创中心，然后那个社会企业的讨论其实就吸引到蛮多的人来的，就是不管是当时因为当时也有资社会科发所来做协助，然后跟我们一起办理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所以当时的讨论其实蛮多是来自于不同的，譬如说社会投资影响力的一些相关的业者也有来到现场，然后也有一般的民众跟学生来到现场，然后也有就是法律专业的学者，譬如说像是文化大学的方元仪教授，他也有来到现场，然后唐凤政委当时也有就是来现场去贡献他的意见这样子，所以就是有提到非常非常多的面向，然后也有针对现行的譬如说公司法，然后团体啊人民团体法，或者是民法关于合伙的这个部分，就比较可能比较深一点的法律相关的内容去进行讨论。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多元讨论的过程相较于政府所举办的那种公听会而言，它是更有活力的，然后也更能够涵纳比较多元的意见，那只是它之后能不能够完整的收束，然后并且成为一个，因为不管怎么说，虽然能够涵纳多元的意见很好，但是多元的意见背后它其实代表的就是我们很难找到，我们要必须要想办法在这个多元的意见当中去找到一个平衡点，然后借此成为政策的一部分。
对，我觉得这就跟就民主这个体制的困境是一样，就是民主它也许是一个比较开放，然后可以更纳及更多大众的意见，但它的缺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花时间，然后甚至可能没有什么太高的效率，相较于集权体制，你要从效率这点去比较的话，确实民主制度就是会花很多时间，然后我觉得它其实跟 V 台湾在这个平台上要做的事情其实是蛮像的。
V 台湾就是我自己会觉得它是有一些参与门槛的，因为如果像是同类型的提案讨论，其实在 V 台湾之后，因为这刚刚说这是政府算是主动发起的一个专案，那后来其实出现了另外一个公共讨论平台叫 Join 我不知道它
叫
Join 就叫 Join 平台，就是出现了一个 Join 平台，那它我觉得我自己使用上，我也在上面联署过复议过，然后我知道它有一些蛮成功的案例，是在讲可能比如说健保的一些用药给付，癌症用药给付等等的，是有透过这样子的平台去真正的开始推，也是推进政府里面。那你会觉得在 V 台湾的使用上面来说会有怎么样的门槛，或者是说跟 Joy 比起来的话，有没有哪些是他们之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 V 台湾它的好处是，就是它的意见征集的方式可以很多元，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Join 上面的就是平台关于就是讨论的部分，你就是用他们的平台设计的一个方式去做讨论。但其实 V 台湾当时我在参与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次的聚会，我们在讨论说，这个意见征集的软体我们可以使用怎么样的一个服务？那不同的服务它可能汇集意见的方式以及呈现意见的方式都会不太一样，譬如说有些是用类似辩论的方式，正反方在做的，然后有些是发散性的，他没有设定说你一定要支持哪一个立场，然后发散性的去做讨论的，那就是每一个意见征集的角度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方法。那也不是，那我也相信说就是不同的议题它可能会需要不同的意见征集的一个方式，譬如说如果你问的问题是一个是非题的话，那它可能就很明显的就可以用一个二分法的方式来进行讨论，但是如果你问的问题是一个比较开放性的问题，譬如说我们要如何阻止 deepfake 私密影像的散布，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一个比较开放性质的讨论。对，那 Join 它的好处是就是政府有一个，它给予了民众一个比较相对来说低门槛的空间，因为你基本上就跟投票一样，去复议去联署其实就是表达你的意见然后去投票，但是如果是来 V 台湾的话，你可能还要提供一些你自己的看法跟意见，所以相对来说就是 V 台湾可能，我不敢说就是 V 台湾跟 Join 平台中间的一个孰优孰劣，只是我想说的是他们两个是一个就是比较不一样，两个是有不同的。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的差别是在 Join 的时候，我有点像是在 Facebook 按一个赞，那就其实是一个意见代表，我集到5000个赞，政府就必须要回复这件事情。那在 V 台湾这边，在你按赞之前，你必须要先想这个赞要
我为什么要按，
对，然后也是用 Join V 的优势，我们会去 尝试不同的工具。我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工具，它比较偏向回答一些问题，然后你的落点一般我们都是光谱的左边跟右边，我记得它是 X 轴跟 Y 轴，所以它其实是有四个象限。
嗯嗯嗯，
你可以更就是更明确的知道，你回答完问题之后，你可以更明确知道你的点在哪里，你的立场可能是偏向哪边，那我要怎么样跟我同立场的人讨论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说服不同立场的人，我觉得那个的讨论是更深入，然后更可以去做沟通的地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避免标签化这件事情，在社群里面我们一直很在意不要直接帮大家贴标签，因为贴标签就是哦，你就是蓝的，你就是绿的，你就是支持中共，你就是挺美国，就这种标签贴下去之后，大家其实不太需要对话。
当初 V 台湾在成立的时候，其实也是希望促进对话，然后促进不同利害关系人的就是沟通，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意见征集的方式去呈现比较多元的观点。那正如刚刚怡姐讲到的，就是不同的工具它所呈现的意见的样貌其实不太一样的。那因为一个议题还有它背后代表的政策不可能是永远牵动一件事情，政府施政一定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事情，它比较衡量很多元的利益，还有不同利害关系人的考量。那根据政府它想要达到的施政目标去选择一个最能够达到它施政目标，但是减损害也最小的一个方式，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去设计很麻烦的配套措施等等的。对，所以说V 台湾相较于 Join 来说的话，它可能会好含纳更多元的一个议题上的空间。那 Join 它的好处是在于说，就是它可以搭配很多社群或者是很多其他的民间团体的倡议，譬如说他们想要推动某一些政策的话，那他们就是可以有除了透过政策的教育宣讲等等，然后制作图卡懒人包唤起大家的意识之外，他们也多了一个有 Join 的这个管道存在的话，他们也多了一个着力点可以让他们去使用。所以我会觉得 V 台湾跟 Join 它并不是一个互相竞争的一个关系，而是说如果是不同的议题的话，或者是不同的发起者，可能会有更就是对于他们来说选择 V 台湾或选择 Join 都会有他们各自的考量存在。
嗯，就是一个互相互补然后共生共存的概念。
我个人觉得差别在于在 Join 上面我只需要打字跟按赞，但是我来 Join 或来 V 台湾
我要认真思考吗？
我可以吃披萨我可以见到实体的人啦，就是可以跟他面对面的讨论。我觉得在现在疫情的状态下，大家应该也都蛮能理解面对面的温度跟重要性。
嗯，对。好，那刚刚 Peter 其实有提到蛮多关于不管是 V 台湾它成立以来它具有公部门色彩，它成立的优势，或是成立之后发现在那个流程设计对于一般社会大众而言门槛比较大的问题。那刚刚其实Peter 也有讲到，就是目前 V 台湾这个专案它其实是一个修火山的状态，它目前暂停营运了。我们很好奇就是为什么它暂停营运了。
暂停营运其实很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因为 V 台湾当初有很多的核心参与者，就是如果按照一个官方的一个类似不是官方就是社群参与者共同编辑的一个问答集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原本有一个版主群，然后这个版主群是由就是 V 台湾的社群参与者一起来协作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里面其实有很多核心参与者，他们现在都有其他的就是规划，那能够就是奉献给社群的时间也不多，那同时大家也都是居零币的临时政府的社群参与者，所以他们也会想要跳坑到其他的专案去，或者是想要去尝试看看其他的专案。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群组可能大家的参与度变得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就是我觉得社群的精神就是不要给大家有一种我们一定要维持下去的压力，而是就如果真的没有办法持续的发挥影响力的话，那我们就先暂停一下，然后反正这个成果它也不会消失，它会保存在一些线上的平台还有线上的空间当中，然后让大家来做后续的利用跟讨论。
嗯，我觉得其实刚才 Peter 讲到也是社群很多就因为专案的常态啦，就是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不是就是我觉得这也是社群的好处，就是我们贡献的都是自己有余的东西，不会到就是让你觉得很不开心，在这里一定是要开心，然后要你觉得有意义跟有获得成就感，你才会长期在这边参与。所以 V 台湾目前就是在一个休息的状态，那随时有人想要跳坑当坑主开始继续这个专案，我觉得那都是很可能会发生的。
嗯， 而且其实我觉得 V 台湾它搭配它成立的背景其实是已经将近快要十年以前了，对吧？
八年
待八年前，所以那时候的社会背景跟后来政府开始，其实可以看到政府对于开放资料这方面越来越愿意做，或是随着时代的演变，其实我觉得在社群媒体上或整个公共讨论上它的形式也在转变，也许就并不是只是在于平台上去提出自己的意见。我觉得在数位时代大家有很多不一样提出意见的方式。
刚刚都是讲 V 台湾，现在呢现在呢我们也想要问一下 Peter 个人的一些参与经验，就是刚刚讲的是从 V 台湾开始的，可是你也参与了很多其他像是临时小学校或者是不同的专案，你会有没有什么建议或者是一些技巧你觉得可以提供给还不敢踏入社群的人的一些建议？
嗯，我觉得这很重要耶，就是我自己参与社群的时间大概是2019年的可能八九月十月才开始参与，然后距今可能也不过才就是大概三年多的时间。那相较于就是我认识的很多的参与者，他们可能从第一届或第零届的大黑客松其实就已经来就是来在参加G0 V 临时政府的社群来说的话，我其实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参与者，不管是就是参与社群的时间还是实际的年龄上可能都会是相对年轻的一个族群。那我觉得一些建议就是积极的参与吧，就是有什么活动就如果没事的话，如果真的想要参加的话就参加，然后真的有时间的话就来玩。反正我有很多次就是来大松吃吃喝喝，然后但是没有参加任何专案的经验，
这样也很棒、
就是、对，这样也很棒。就是我觉得它就跟健身一样，就是你有就是其实最重要的并不是你做了多少的训练量，而是你有没有养成去健身房运动或者是养成运动的这个习惯。那一旦你养成了这个习惯，你想要参加了不管是怎么样的训练，其实它都不会是一个太高的门槛，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习惯存在在你生活中了。所以把参加社群当作是一个习惯、对于一个新参者来说，我觉得可能还蛮重要的。那我觉得G0V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我们并不会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不会也要求你说你要去上什么训练课程之类的，你基本上就是想来就来，然后你想要暂时先离开社群也没，就是暂时先就是先不要动社群的事情也没关系，就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自由无负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想就是我会非常推荐，就是如果你想要贡献社会，或者是你想要就是做一点自己的事情，然后但是你又找不到人来或者是 push 你，或者是找不到朋友找不到伙伴的话，就是直接来临时政府，那你会找到一定会找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这样子。
嗯，身为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我可以补充他其实没有培养运动这么难它比培养运动简单多了，你只要出席，你不一定要讲话，你可以旁听，然后你可能就会听到很多你从来没有想过，比如说要怎么样做定位 GPS 啊，可以把鸽子绑在脚上之类的，这种就是你觉得异想天开但真的会有人认真的去考虑这件事可不可行的这种想法发生。
甚至之前还有讨论过什么面包虫来减碳的这种提案都有可能出现在 G0B 大松的现场。
对啊，诶，那对 Peter 来说，你觉得你自己在社群最大的收获，或者是你觉得能够让你持续愿意参与的诱因是什么？是比如说你有获得了一些知识吗？还是你在这里很放松啊等等？
嗯，我觉得最大的参与的诱因其实是来自于我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背景的人。就是至少以我目前所处的专业领域，也就是法律这个领域来说，一旦你走到这个领域当中，然后你越走越前面的时候，你的生活当中会充满很多很多的法律人，所以你的
生活圈就会很小。
对，你的人际关系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单一一点。那因为你有一个同侪压力存在，所以你参加的活动参加的社团会比较常遇到这样的法律人。但我不是只说这个状态不太好，而是说就是我会希望自己的生活当中不只是只有法律人的存在，因为我希望说我自己能够去遇到更多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然后可以让透过他们来修正我的看法，然后说让我看到更广的世界啊，好官腔哦，但是这是真的对，但是就是我在G0B 里面有认识了非常多，不管是来自于技术社群的，来自于社会背景的，来自于社会学背景的，来自于媒体相关背景的，甚至是来自于就是很多我意想不到的一些专长或拥有不同专长或技能的人，他们汇集到这个地方，那都会让我对于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会有不同的想象，那也会有很多很多的新的刺激让我愿意想要继续的待在这个地方。
嗯，我觉得 Peter 讲到一个刺激这件事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刚刚他可能有讲一些你可能有一些想法或有一些目的，但我觉得我非常推荐你什么想法都没有跟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跟觉得工作很无趣的人可以来大松，因为这边真的很像是一个异世界，然后大家都你就会觉得这些人怎么脑子里有这么多事情可以讨论啊，然后
就是怎么那么多话可以讲，
对，而且很追根究底一些怪细节，所以就会很有趣。这是我觉得刚刚 Peter 讲到里面我特别想要提出来讲的东西。那接下来我们也要讲一个跟 Podcast 有关的大，
对，跟我们自己居领 V Podcast 专案
对
很有关系的一个
对
大惊喜。
就是、我们也是延续社群传统，坑主总是会换人的，所以呢，主持棒接下来会交给 Peter。然后我们也会邀请其他人一起来主持，就是谁跳坑谁就来主持的概念，
对，
因此大家也会听到不同的人来担任主持人。然后我个人推荐 Peter 的原因是因为之前听他录一些线上课程的时候他声音真的超好听，然后我一听完我立刻就传讯跟他说，欸，你那个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那个线上课程应该是跟大家说一集大概十分钟，他应该录了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蛮好听的我愿意接受一个小时的长度所以就很期待 Peter 接下来的主持。
对，那 Peter 对于接下来接下主持棒有什么样的心得吗或想法，
或
我想要喊话一下吗
就是我不是第一次被人家说我声音很好听或很适合做广播很适合做 podcast， 然后但我一直都没有付诸实行，就是但刚好借了这次机会就可以想说诶，挑战一下自己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那因为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是校刊社，然后大学的时候有做过访谈的经验，所以我也觉得说这种邀来宾来上节目然后跟来宾来做闲聊的这样子的一个podcast 的节目性质，它跟我之前的生活经验是非常的结合的，那我会希望说就是我能够继续的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然后让大家来认识就是临时政府，因为临时政府的面貌真的太多元了，我相信就是大家每一次来大松或者是每一次去参加临时政府的活动，不管是各个专案的小聚或者是在光是在就是线上的聊天群组里面其实都可以听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资讯，所以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引路人，或者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带大家一起探险的探险者，然后带大家一起穿梭在这个临时政府的异世界当中，然后一起冒险，一起观看不同的风景，这样子。
对，
太好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这么大的愿景真是太棒了。那我最后我觉得也是要跟，就是我不是要讲我的感言，我是要跟大家说，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是八月快底了，然后接下来俊 V 的大活动就是十周年的活动，
对，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接下来也会访问十周年的专案坑主和参与者，
哦，太好了，好，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Golf Leisure， 中文叫做巨灵 V， This is Golf Leisure。
如果想知道更多巨灵 V 的相关消息，欢迎搜寻巨灵 V 点 TW，
或是到巨灵 V 的 Slack。Join the GDB.TW 一起讨论专案，讨论 Podcast。
我是以杰，
我是雨婷，
GDB Underground，
我们下次见，
拜拜拜。
Golf Zero， You are listening to Golf Zero Underground。